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要得到很多的祝福，啊，有平安，得医治，啊，得喜乐，还得永生。这都是，啊，在我们信主之前想不到的一些得着。啊，但是呢，我们的得跟世人所说的得有什么不同啊？因为世人在这世上也是要得的，做生意要得利啊，办事要成功啊，啊，要得子得孙，啊，都是要得。啊，我们基督徒讲的得，跟世人讲的得是不一样啊，因为世人讲的得都是身外之物，啊，而神给我们的，给他儿女的。啊，不仅是身外之物啊，也包含身外之物哈，但不仅是身外之物，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得着，是我们这个主体的丰盛。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哈，这个耶稣说，是金子贵重呢，还是那使金子成圣的殿呢？啊，这就是一个区别哈。这个金子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那是世俗的价值，啊，你拿到金子之后，你得到的不过是金子而已。可是如果把这个金子放在神的殿里，作为祭物，作为奉献给了神，那么这个金子就不仅仅是金子了，它就是圣物了，对吧？啊，耶稣还讲过，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啊，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免得它践踏了，还反过来咬你，也是这个道理啊。啊，这个珍珠也好，圣物也好，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给了猪，给了狗，它还有价值吗？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这世界上的这些身外之物，财富、地位、名声、健康，这些事情。啊，不是不好，是挺好的，啊，但是它的价值不是它自己，乃是它的主体。我们很多人呢很有钱，但是不幸福，为什么？因为你的主体不好，啊，你那个生命不好，啊，有的人呢很清贫，但是很幸福，很快乐，很满足，一无所有，但是看起来像样样都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主体的生命好，啊，生命好，所以耶稣讲的这些比喻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再好的东西给了猪给了狗也不好，对不对？啊，我相信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哈，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这世界上真的像是猪在这个猪圈里一样，啊，再好的东西我们不觉得好。我们就只知道我们自己喜欢的那个污泥浊水啊，啊那些事情。那么有了神给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在罪里，啊，我们是在过犯之中，啊，我们过的是不配的。就我们本身这个高贵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高贵的形象来说，我们应该活得更高贵一些，而不是天天追求利润，追求啊实力啊，追求世上的荣华享乐，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活出永恒的价值来，活出永恒的爱来。所以我们生命就变了，我们就不再是过去那个猪的样式了，我们是个人的样式了。所以我开始恨恶我们自己过去的样子，啊，恨恶自己原来在世界上随波逐流的那个样子。而且我们怀着怜悯的心看大街上的那些人流啊，就知道他们啊也是像我们过去一样，啊，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啊，都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所以耶稣说，凡是跟随他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啊。其实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不理解啊。啊，凡是撇下一切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啊，来世得永生的。 你想想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跟随了耶稣，撇下房屋这些，你就得一百个房子吗？一百个房子还容易一点，得一百个妻子吗？得一百个弟兄、父母、儿女吗？很显然，我们主说的这个百倍不是数量，对不对？不是让你得一百个房子。我们好多基督徒做见证，老是做这数量的见证。这个我在 Torrance 那个神州团契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上去做见证，就讲啊，我信主以后，神怎么祝福我哈、啊，买一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哈、然后呢啊，车啊是怎么又便宜又好又新，然后跟神祷告，神就给了我一儿一女啊。结果他见证完了以后下来，有一个慕道友就悄悄地跟我说，他说哎呀，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信了，我比他还好啊，因为我有两个房子啊，我两儿两女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因着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有祝福，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这个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百倍不是数量的，不是今生今世身外之物，乃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好一百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房屋你撇下房屋就得一百个房屋，什么意思呢？得百倍的价值。这个房子原来没有神没有爱啊，那个一家人都不信主，那就你知道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越成功的男人越容易出事嘛啊，这个房子越大越好，这里边的危机就越深，对吧？我没见到过住小平房的夫妻反目的，都是那个高级的那种人家才出这些事儿，什么小蜜啊小鸟啊第三者呀这个孩子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长大，那个留下的记忆都是不好的记忆。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但是信了主了啊，主人啊，这个在这个房子把这个房子开放啊，成立了团契查经班啊，这个房子里充满了赞美的歌声祷告声，对吧？充满了弟兄姐妹的爱，那个孩子在这个房子里长大，他留下的记忆是什么？是美好的，是光明的，是喜乐的。这个房子是蒙了祝福的，一代又一代，对不对？所以你看，把这个房子献给主，连里边的人都信了主，那这个房子就增加了百倍的价值。妻子也是一样，更明显了啊！妻子还是那个妻子，我信了主十八年了，妻子没换，但是价值增加了一百倍。以前的妻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看我当然也是这样了，所以才打嘛。所以才闹嘛，闹离婚嘛，就觉得这个彼此不和，彼此不配，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之后，没有换他，他也没有换我，我也没有换他，我们好了，增加了一百倍的价值，真是感谢主啊！他说这个得百倍，都是得的是我们生命的百倍，这个弟兄姐妹们千万记住了，我们向神祷告，不要老求数量，身外之物，要多跟神求。我的主啊，你改变我的生命，主啊，让我的生命更有你的样式，让我的生命更能够承受你给我的托付，更有爱，多向神求这个，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求自己生命的丰盛，因为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生命的，给我们生命，他给我们的属于是永恒的，是内在的，这个。那么怎么样才能得百倍，就是我们的价值得百倍生命得百倍。那个神给了我们一个法则哈，就是舍，这个跟世人也不一样，世人要是想得什么他就要赚赚抓抓争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舍舍了就得百倍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死了以后呢就得出百倍的子粒来就是讲舍呀他说得到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 凡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就得着了生命。啊，这个话很容易理解。如果你保全自己的生命，你就保养自己的生命，那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不管怎么你保养、保护、保全，你最后还是要丧掉生命，对不对？我没看到有一个人活着离开这世界的。你最后都要把你的身体葬在这里，埋在这里，所以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是保护不了的，就像你手里攥着的沙子，在你手指的缝里呼慢慢流下去了，你抓得住吗？抓水抓得住吗？抓空气抓得住吗？同样，你抓生命你抓得住吗？抓不住的。只有一个办法，耶稣说：“把你的生命交给我。”啊，你就得着了。为什么？因为它是永恒。你把你的短暂的生命交到永恒之主手里，你的这个生命就有了永恒的光，并不仅仅是将来进永生啊，就是你今生短暂的时候，你也能活出永生的光来。你知道这个意思？人家一看你这个人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不像是今生人，像永生人。哦，你就有福了。你知道就是今生人跟永生人的区别，你们知道什么呀？今生人就贪婪嘛，就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啊，今朝有酒今朝醉，能享受就享受吧，啊，要不就没了，因为就这一次啊，啊，但是永生人不一样，他很潇洒，他像旅游参观的，他到这儿来看一圈还回家去呢，这好这坏他都不在意。你坑了他，什么骗了他，他也不跟你计较，反正他一会儿就离开你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永生人在今生才能活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那些东西，打右脸给左脸，脱内衣送外衣，对不对？借了东西不用还，啊！为你的仇敌祷告，你杀了我，我还为你祝福。为什么？因为你杀了我，我也死不了，我还是为你祝福。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真的。活在永生里了。如果你真的是活在永生里，今生没有一件事能够把你打倒的，你今生没有一个敌人。我以前想过啊，我就神启发我哈，就好像我拿着美国护照到中国的西藏去参观去旅游，好，那个地方再脏我也不怕脏的，我看的就是脏嘛，啊，再落后我也不在乎的，对吧？当地的小孩哪怕偷我的可口可乐瓶子我会给他的，啊，他们真的穷得不得了了，我会把我的衣服给他一件的，对不对？把他的鞋，把我的鞋给他一双，都可以的。因为我是个旅游的，我是个客旅，是集居的。我的家在美国，我到那儿去花了钱，就是要看这个不一样，看这个落后劲儿。结果突然有一天警察来了，中国的警察来了，说从现在开始把你的护照交出来，从现在开始你变成西藏公民了，不允许你回美国了。你苦了吧？你苦死了。我们在地球上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这地球上你觉得你就是这儿的人啊，那你就苦死了，你斤斤计较，什么都放不下，拿不起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有更美好的家乡在天上，对吧？我们到这儿来走一趟就回去了，哦，那个潇洒，你说要不要活得潇洒？潇洒死了！你坑我，你坑吧，你赚你赚吧，等你们死了，剩下全是我的。你要打就打吧，啊，什么都不在乎，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永生的样式，就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活出来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包容，那么大的忍耐，那么大的慈悲？那么大的爱，为什么？因为他不跟我们一般见识，他可怜我们。你杀他的时候他在可怜你啊，在去十字架的路上，苦路地的路上，耶路撒冷的女子们为他哭泣。耶稣怎么说的？说你们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们哭泣。他们明白这话吗？我们现在明白这话吗？所以我们是可怜的，啊，我们是可怜的，我们只有把自己交给耶稣，我们才有救。 才有出路，才有盼望。因为我们真是可怜，今生真是可怜啊！不连到永生，永远没有出路。有的人老觉得这个永生虚无缥缈啊，因为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认识了耶稣，你就觉得永生实实在在，因为他就是从永生来到我们面前，对不对？他身上就活出永生的爱、永生的光、永生的大能，他都活出来了。他像一个缝，从永恒进入我们人间，进入时空，然后又离开时空，又进入又回到永恒去了。永恒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了耶稣身上活出来的永恒之光啊！我们通过这个宇宙星空，我们也知道，哦，这个宇宙星空必有永恒啊！好，这宇宙到底有多大？宇宙的边儿是在哪里？边儿外边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所以宇宙之大，无奇不有。能创造宇宙的那位上帝，难道不能给我们人类安排一个出路吗？小信的人呐，真的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永生之主，你就安安稳稳的啊，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度过这短暂的人生啊，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神的心意太美好了，神的心意就看我们人呢，天天在这忧虑啊、愁苦啊，希望了又绝望，绝望了再盼望，最后彻底绝望死了啊。然后神看着我们可怜，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光、永恒的出路，说你们不要再忧愁了，不要再担忧了，到我这里来好了，我儿子给你开路来了。我们就是不行啊，所以我们知道要把生命交给他啊，不要自己抓住自己的生命，你抓不住的。耶稣还讲了很多哈，他说这个爱我的啊，跟从我的就要恨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啊。原文就是恨呐、啊，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翻译成爱我胜过爱，但是它客户里写着原文就是恨。我有一个妹妹给我写信的时候问这件事情，说耶稣怎么这么说话呢？啊，要跟随他就得恨父母，这不合情理。但是你知道什么道理？就是你要舍。耶稣就是说，你要撇下、舍弃世上最美好的情感，来进入我这里。阻挡我们到耶稣这里来的是什么呢？是世界上那些我们最舍不得的东西，对不对？包括父母、妻子、儿女这些情感。所以人要到主这里来，必须要舍。因为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要想进入那个世界，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你要想进入彼岸，必须离开此岸，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人傻呀，我又想得着神的祝福，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耶稣说的，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没有办法，一个人不能脚踩两条船，那会把你劈掉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苦啊苦啊，就是这个，你舍不得舍，你怎么得呀？你老是说主啊，为什么这么段时间老不给我祝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舍啊，你老抓住你自己的东西，你抓什么什么成为你的重担，什么成为你的拦阻啊，你舍了什么，神就给你补上什么，而且是天上的。所以要舍弃对妻子、儿女、父母的那种啊，那种属肉身的血气的情感，神就把他的天上的情感给你，天上的爱给你。那么你反过来，你就更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对吧？啊，得到了神的爱之后，回过头来再去爱人，哦，那个爱已经不是原来的爱了，已经是十字架的爱，已经是舍己的爱，对吧？包容的爱，饶恕的爱。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是这样，原来我爱不爱爱她，但是那个爱不行，那个爱导致恨，导致打，导致吵，导致离婚。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哦，那个爱就不一样了，那个爱就是有十字架的钉痕的爱啊，他有缺点我都爱，他伤害我我都爱，
当然反过来他对我也是这样，这是不一样，要先到耶稣这里来，然后带着耶稣给你的祝福再回到你的家庭当中去，回到你的世界上去啊。所以我经常出来跑，特别是前些年啊，这个我太太每个周末都自己一个人在家，自己每个人自己一个人夹着本圣经去教会，所以教会的人都说她是周末寡妇啊。还有的姐妹跟她说啊，你要好好为你远弟兄祷告啊，她这样到处跑会不会跌倒啊啊。然后我太太就回答说，没事，她只要爱耶稣我就不怕。你们知道吗？你的丈夫只要他好好的爱主，你就别担心，他爱主必定爱你。你的妻子也是这样，你的儿女也是这样，你的儿女如果好好爱主，做父母的你就放心吧。相反，如果你丈夫、你妻子、你儿女不爱主了，天天爱你，你受得了吗？啊，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你经得起这爱吗？他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手电筒，天天爱你，天天欣赏你，把他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你身上，哦，你受得了吗？你经不起爱的，他一看你脸上都是毛病，到时候你就知道，你就是恨不得说，算了算了，你少爱我点，睁只眼闭只眼好了。我们人经不起这样爱的，只有神，神你怎么爱他，你怎么盯着他啊，他都是完全的，他都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人的爱有限，被爱的对象也有限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爱才是我们啊，我们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所以这耶稣讲的哈，要爱他就要恨父母兄弟姐妹。为什么这个恨呢？就是说我们割舍这个父母妻子儿女的这个爱，这个情感太难了，所以我们常常恨恶自己。我也是这样啊，特别恨我为什么这么软弱，我为什么这么牵肠挂肚，我为什么这么放不下。我们就一个追求主的人常常恨恶自己，所以这就是恨的道理啊。然后耶稣还讲，他说有一个门徒说嘛，我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来跟从你。耶稣就告诉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这句话也很不合情理啊。啊，人死了父母啊，这是非常难受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在中国的传统中啊，这是最大的事情，别的什么事都停下来，不能对干扰这件事。可是耶稣却说 No， 你来跟从我。那句话很难听，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啊。我们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了哈。其实活着的人，我们在座的也是死人。中文它这个字儿啊，没有这个时态，英文有时态。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是正在死的人，是吧？已经死了的人呢，就是已经死了的人，就是完成时嘛。啊，我们现在是现在进行时 ，dying， 对不对？出生入死啊，就是你一生下来就开始了一个死亡的过程。有的80年才死掉，有的103年才死掉，有的很快30年就死掉了。Anyway， 你每个人都是一样，生的过程就是死的过程，对不对？说中国古代人讲生生死死，方生方死，这是这个道理。你说你现在在活着吗？其实你在冲向死亡，每活一天离死近一天，对不对？我们是现在进行时的死人，那已经埋了的是过去完成式的死人。所以耶稣才说这个话嘛，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看耶稣说话多准确啊，你只管跟从我，什么意思？我这是不死的，我这是不死的，我这是永生的，我这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因为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所以你看耶稣讲要舍弃，什么意思？你要想得永生啊，你就必须舍弃今生这些虚幻的。那个《红楼梦》有一句诗啊，叫假作真实真亦假呀，是吧？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就讲这个道理。 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如果把这个世界当成是真的，那耶稣就是假的。如果你把耶稣当成是真的，看出他是真了，你就知道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的，活着也是死，死也是死，全是虚幻，过眼的云烟。所以感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再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呀，就是要舍下虚幻的，去得着那真实的，舍下这短暂的，得着那永恒的，舍下那身外之物，去得着你自己生命的主体。耶稣还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大宴席的比喻啊，主人摆设大宴席啊，请预先约好的人来赴宴，结果有三个人都不来。一个人是刚买了两头牛，说我要去试一试，我没工夫去赴你的宴席啊。另一个说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还有一个说我刚娶了妻子啊，正在度蜜月，我也不去。结果主人一听大怒，说这些当初要请的人都不配了，到大街上去请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残疾的，请他们来吧。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配了？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舍不得眼前的两头牛、一块地、新婚的妻，就不配了。舍不得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们舍不得啊，舍不得。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替这三个人惋惜呀、啊其实神这个宴席是一个永生的大宴席嘛，对不对啊，生命的宴席啊。我就想你们三个人怎么这么傻呀，你们先去吃嘛，吃完回来再弄两头牛嘛，吃完了回来再去度蜜月不更好吗？你为什么就不去呢？我们的确，我们很多人很傻。你得了永生不耽误今生的，我们很多人让你得永生，哎呦，就好像割你的肚子似的啊。 No， 永生就包含了今生啊，你今生就在不再一样，就不再一样。神就包含了人，包含了人，神的爱就包含了人的爱，比人的爱还大啊！所以千万记住这一点啊！神让你去你就去，神不会亏待你的啊，不会亏待你。说让你舍你就舍，你舍了的他百倍的偿还给你。总是这样，要听话，要顺服啊！这个听命胜于献祭。你给神献多少有什么用？你不听话啊，不听话就得不到啊。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啊，耶稣还讲到一个兄弟分家的一个真事，就是这兄弟俩要分家啊，这个请耶稣来帮他们分啊。耶稣不但不帮他们分家，还把他们两个人都训斥一通，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啊。然后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财主啊，心里就想我要盖大的仓库，把我所有的都储存起来，我的后半生就吃喝快乐吧。没想到神晚上就把他的灵魂拿走了，你还用什么来吃喝快乐呢？他用这个比喻告诉这兄弟俩，你们不要贪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他们身上看出来了，他们俩谁都舍不得吃亏。那哥俩分家为什么要请耶稣来？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分得公平啊，我们请你来分好不好啊。耶稣就看到他们的弟兄俩，亲弟兄都这么斤斤计较，都舍不得吃一点亏，耶稣就很不客气的把他们训斥一顿。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亲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啊，我们跟世人也是一样，不要讲公平。我们在圣经里边，特别是新约恩典的时代，我们不讲公平的。我说这话你们可能吃惊，真的。什么叫公平？公平就是说，你不让我占便宜你也别占，你不想吃亏我也不想吃亏，这叫公平。这公平背后是自私，是舍不得。基督徒不是这样，教会不是这样，基督徒和教会都是吃亏的，对不对？ 都是吃亏的，你们不觉得吗？你奉献十分之一吃不吃亏啊？啊，经常做饭请慕道友白吃，吃了三年也不信主，你吃不吃亏啊？在全世界所有的机构当中，只有基督徒这个教会就是要让吃亏的。所以耶稣说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这都是吃亏的啊。我们基督徒不要讲公平啊，基督徒更不要打官司。保罗讲过，基督徒不要去到世界上打官司，你吃亏就吃呗，你不吃亏谁吃亏啊？这世界上的人谁都不想吃亏才打起来的，才这么犯罪的。耶稣是不是吃亏了？上帝的儿子有无比的荣耀，却成了一个木匠的儿子啊，来到这世界上，他一点罪都没有，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公平吗？他一点罪都没有，却担当我们的罪死了，这公平吗？他有无穷大的能力，他一口气就可以把那些杀他的人都灭掉，可是呢，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不用，这公平吗？基督徒不要讲公平。张三坑了你十万，坑就坑呗，怕什么？坑了你一百万就一百万，又怎么样？不要讲这个东西，你别说我不行了，这你说这个话根本不合情合理，不合法。我昨天晚上就讲了，在耶稣基督里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但是合乎你的良心，合乎神的慈爱。你舍己行吗？舍了。耶稣对那些杀害他的人都祝福他们，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讲这些话是为我们大家好。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牺牲舍己的精神，你活得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你就是神在世上的光，照亮你周围的人啊！这今生都要过去的，过去的东西你不要看重它，对不对？凡是马上就过去的东西，看重它干啥？就像天上的云，你说这个云真漂亮，告诉你，你正看着看着就变丑了，它就不见了。不要这样，我们信耶稣要真的信耶稣，你读圣经要读到那个精髓，读到那个神的那个生命，神的生命就是舍己，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舍，你不舍神不祝福你，要舍，不要讲公平，公平背后不是舍。公平背后是不舍，你不舍我也不舍，所以公平吗？你不吃亏我也不吃亏，公平吗？这叫公平。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到这个主外去打官司，保罗非常生气，非常生气，羞辱主的名。为什么不能吃点亏呢？如果有你的弟兄要来杀你，你就让他杀嘛，杀之前祝福他，主啊，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真的这样对我们自己好，这不是难做的事。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当你真的有这种心胸的时候，你活得多么轻松啊，多么潇洒。相反你的弟兄占了你十块钱的便宜，你就三天睡不着觉，你活得多累呀、啊、要舍啊，这是神祝福我们的秘诀，就是要舍。还有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事啊，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啊，打右脸给左脸，你们遭辱骂诽谤的就有福了。你看，都是讲这样啊，要以德报怨，以爱还恨，以光去回应黑暗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有福了。你看，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不是一段两段经文啊。我是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耶稣的教导，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里边的圣经里边的一个精髓。我们好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啊，只知道跟神要，只知道得，但是信仰还有另一面，这是主告诉我们，你要背上十字架跟随主，你要舍己，你要舍啊。而且神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会舍的人，能舍的人，甘心舍的人，才能得的更多更丰盛。我们很多人因为你得的不多不丰盛，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舍。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神是无穷的活水的江河，它的源头无穷无尽，它流到了你这儿，这个活水的祝福流到了你这儿，结果你不流出去，你不舍出去， 你说他还能流进来吗？哦，你这成了一个死水了。神给你的祝福，给你的活水，到了你这变成死水，结果慢慢变绿了，发臭了，你不流出去。其实你要流，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不停的向外流，流得越快越好。你流得越快，主给你的越快，对不对？你就成了一个活水的一个江河，你本身就是活水的江河。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想蒙受神的祝福，教会就要去祝福别人，出去传福音，神的能力就大大的进来。家庭也是一样，家庭你要想蒙祝福，开开你的家门啊，去祝福那些周围需要的人。个人也是一样，个人要想得到神的祝福，你就成为你对别人的祝福。真的，这个道理其实都很简单的，可是魔鬼迷惑我们的心，让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耶稣告诉过我们啊，说你怎么对待别人，神就怎么对待你。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对不对？正直的人，神以正直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所以我们自己什么样，神就怎么对待你。对人苛刻，你就自己就是对自己苛刻呀；你对人宽宏，就是对自己宽宏。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哈，千万注意，活着就像光照亮别人，燃烧自己，你的价值就实现了。不然的话，这个蜡烛啊，你用个绸子缎子把你自己包得好好的啊，锁在柜子里，你的价值浪费了，变成一个废物了。要点燃自己啊，要点燃自己。我们很多人都读圣经，都读过耶稣讲的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对不对？啊，最后主人来跟我算账，5000两的又赚了5000两，2000两的又赚2000两，最后那个1000两银子的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呐，没有种的还要收，没有撒的还要聚，我怕你，我怎么办呢？我就把你给我的1000两银子包得好好的埋到地里，我现在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主怎么说的？主说，你这恶仆啊，到外面哀哭切齿去吧。你说好奇怪，主啊，你给我1000两，我要还给你1000两，多好啊！你给我的道我守住了。No， 神给你的道是让你去结果子的。啊，所以保罗临死之前说了三句话：给我的道我守住了，这是最后一句。第一句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最后一句才是呢，你给我的道，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是最基本的，要守住他的道，你还要去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所以你一定要去舍，神给了你的你要拿出去用，哪怕他给你的恩赐很小很小很小，1000两是最少的嘛，对不对？你也得用啊。有的人会讲道要讲道，有的人会奉献要奉献，有的人会祷告要祷告，对不对？神给了你什么恩赐你就用什么恩赐，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些人，不然的话，将来我们跟主交账没法交账。你见了主的面子怎么说？主啊，我就是你的道，我守住了，就这1000两银子，原封不动给你。你别怪主说那句话，到外面哀哭切齿吧。因为基督教信仰就是生命产生生命，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百倍的籽粒来。你想想，你这粒种子根本就没有结出籽粒来。你这个种子不就是个死种子吗？所以每个人不能停止不动，啊，不能不动。你知道那个，其他的都不重要。有一个年轻的妇人，圣经里讲的，啊，又年轻，又富有，而且呢，道德品质特别好，从小就遵守律法，然后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嘛，这么好的人谁不爱呀？对吧？爱他怎么爱的？接下来一句话说：“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你看他，耶稣对一个人的爱就是这样的爱，让你变成穷光蛋，然后来跟着他一起走街串巷。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们小心，你们老是跟神祷告，求神更多的爱你，哪一天神看着你就爱你？你知道下边是什么？让你舍呀， 让你放下，让你放下。神爱一个人，先让这个人放下他自己。我就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吃惊啊！我现在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我知道教会的长老、牧师都一样啊。如果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又年轻又有品德好，又特富有，来到我这里来想跟从我，很崇拜我，我高兴死了。我会说来吧，带着你的财宝都来啊！我们正需要 financial support， 嗯。可是耶稣不是，耶稣爱他，耶稣说回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赤裸裸的一无分文的到我这里来，我要的是你的穷光蛋。为什么？神要的是他的生命啊。什么样的生命？甘愿舍弃一切也要跟随耶稣，这么一个生命，是这么一个生命。感谢主，神要的我们也是这样。他要你干什么？他要我干什么？他要的是我们这个甘愿舍弃一切来跟随他的这么一个心智，这么一个生命。保罗还有前面的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马太，耶稣的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都是舍了一切，舍了一切，舍了渔船，舍了渔网，舍了父亲，舍了故宫，撇下收税台，就跟随耶稣，一无所有，他们就得了百倍，得了百倍。而那个年轻的妇人，刚才我说的，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他什么也没得着，他和他的财富都消失了，都死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想保住自己的，就要丧掉自己，你把你们自己的生命交给我的，就得着生命，而且得百倍。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不要闲着，你的生命不要闲着，要为主而活，要传福音，要动起来。你这闲着就好像路边的一块石头，一点价值都没有啊！神呐、啊，我告诉大家，好，神不养闲人的啊！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啊，有用的就留着，没用的就去掉。咱连进化论都发现了这一点呢。进化论里面有个叫用尽废退嘛，物竞天择是吧？啊，用尽废退，什么东西都有用，没有用就不留着。我们以前以为这个阑尾没有用啊，说得了阑尾炎把它拿掉吧，这个阑尾是没用的。现在才发现阑尾也有用的，阑尾是那个什么盲肠嘛，对不对？盲肠是那个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对不对？神从来不留下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有用的。留下的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神留着你干啥？你一点用都没有。盲肠，盲肠也有用啊。我今天讲这个道很，也可能很有点扎心，啊，但是是从神来的，你们听得出来，啊，不能闲着，信靠耶稣，吃喝耶稣，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是大使命。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承担一个使命，这个生命就是浪费了。一个电脑如果不被人用，这个电脑还不如一块石头。在座的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回去哈，好好的跟神祷告，神啊，你用我，不管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哪怕你90岁了，还是可神还是可以用你的。我真好感动，我看到诗班里面很多年岁大的弟兄姐妹来唱诗，我就特别感动。年轻的更好啊，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就被主所用，多好，现在就发光，你这一生能照亮多少人呢？所以感谢主，谁也别闲着哈，谁闲着谁就把你拿，神就把你拿去，神就把你拿去啊。这个蜡烛成灰泪始干啊，这个中国古诗里讲，把自己点燃啊，点燃，舍弃自己照亮别人。这个舍是舍什么？其实不是让你舍，倒不是让你舍房子舍地舍钱财，这个神都不太看重的。神看重是你的主权，是你的心啊。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 他来使用你，你就有用了，对不对？其实对儿女也是这样，我们把儿女的主权交给神，神就会祝福你的儿女。啊，事业也是一样，你把你这个事业的主权交给神，神就祝福你的事业，而且他祝福完了还还给你。有人可能就问了，神呐，你为什么在祝福我之前总是伸手向我要呢？你在让我得到之前为什么总是让我舍弃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奥秘啊，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神手里他什么都没有，他一无所有，所以你要想想他要什么东西，他说我都没有，把你有的拿来我给你祝福，你知道这个道理啊？你看上帝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所以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他把光给了太阳，把空气给了地球，他都分配好了，他自己手上什么都没有，他把生命气息给了人。他说你想让神祝福你吗？你就把你自己交给神吧，就这么简单，来了他就给你祝，就好像理发一样，你想让理发师给你理发，你得把头交给他，因为理发师没有存头。你要想让神祝福你的儿女，你把你儿女交给他，就这么简单。你想让神祝福你的心，让你的心平安喜乐，你把你的心交给神，就这么简单，因为神手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样样都有嘛，样样都有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把儿女的主权，把事业的主权，把工作的主权，把生命的主权都交给主，交给主，主就祝福了。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如果有的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今天神向你要的就是你的心啊，神要的就是心。耶稣说神是灵，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你看神向你要什么？就要你的心灵和诚实啊！你要想得到神的祝福，不需要你行多少善，积多少德，那个神不看重。那个年轻的妇人从小就是一个遵守道德律法的人，神不看重这个啊！神是看重你要不要舍弃一切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就有生命，不到我这里来的就没有生命啊，所以感谢主，我希望我们今天都得着神，好不好？我们都舍下放下自己放不下的东西，有的有知识的要放下知识，有地位的放下地位，有骄傲的放下骄傲，放下这一切到神面前来。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天地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创造我们的生命，你养育我们的生命，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命的价值，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主，我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啊，把那个真正的生命的价值活了出来，而且把我们生命的秘诀告诉我们。主，我感谢你，我也感谢你今天在这个礼拜日把我们这群人聚集到这里来，你是要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你想给我们什么都可以给我们的，但是你知道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品质，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所以今天我奉耶稣的名求告我的神，求告你把你那最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把那个真诚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我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就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灵，要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我首先要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你的神再一次的立志，我愿意撇下，我愿意舍弃，我要得着你为至宝，我的眼睛单单注目你，我的永生之主。如果你心中有这么一个感动，你愿意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我请你向神举手，好不好？这样的弟兄姐妹举下就放下，感谢主。如果你心中真的有这么一个感动，我要发光，我不能闲着，不管我的年岁还有多少年， 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传福音，我要用神给我的1000两、2000两、5000两，我要赢得人的灵魂，我要为神的国度结出果子来。如果你心中有这么一个感动的，我请你向神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举下就放下，神都知道。我下面我也要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受洗，没有到神面前来，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个感动，我要发光，我真的要点燃我生命的价值，让神的爱临到我，我也要活出神的爱来。你愿不愿意这样？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的，我也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我给你祝福，好不好？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都放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基督徒，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蒙受耶稣的祝福的人，就是这么一个蜡烛，把自己的生命点燃，照亮自己一家人，照亮亲朋好友，照亮这今生的路上每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在你身上都有光，都有馨香之气，因为你已经属于神，神的爱在你身上已经发明出来。现在我要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刚刚举手的朋友，新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原来你不是基督徒，你也不知道怎么向神祷告，但是今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跟着我做这么一个祷告。我在天上的父啊，我的生命之主，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谢谢你愿意接纳我，谢谢你愿意赦免我的罪，谢谢你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一生之主，直到永生。愿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就不请你们走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们刚才举手跟着我一起祷告的新朋友，就是我最后一次呼召的哈，我希望你们一会儿可以留下来，或者是跟带你们来的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就今天我举手了，今天我祷告了啊，今天我已经到神面前来了啊，告诉他们，这是一件蒙祝福的事情啊。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刚才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立志举手，真的以后我愿圣灵天天提醒你们，你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一个闲不住的人，做一个为永恒而活的人啊！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你们，真是得百倍，得百倍还要得永生。感谢主。